我们还要晓得我们的 target 是什么。It's on souls, on people, on people. 耶稣看见羊好像没有牧羊人一样，所以他起了那个怜悯的心，差派工人。在侍奉当中，我们建立这个仆人的样式，也是看准是因为服侍人的缘故，而不是个 project。然后最后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讲到各恩赐职建立基督身体，也是从仆人的角度来看的。可为什么今天讲研经查经法，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来跟你们分享呢？因为没有一个真啊，这个神大用的一个工人，神用的工人，如果他对圣经里面的解释不精确的话，如果他是觉得他有能力，他大用可能走错一个 culting 的那一边。中国大陆有很多农圈，有很多家庭教会，有些人蛮有能力的，但是他们解经方面错误了，就出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神学不同的异端。本来他们是好的，但是因为在解方面错了，本来是可以被神大用的，但是基本上没有的话，整个就都推翻，整个的 leadership 都不能够被神所用。所以我看你们是一个领袖嘛，我说你们是一个未来同工。所以在这个研经法当中我们不需要太深，只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基础进到方法当中我们就看见研经读神经实在是一个喜乐刚才有姊妹讲这个实在是一个喜乐来的。行了，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查经班，有很多查经的活动，有时候教会可能觉得哪一区就没有人去负责，我们就开个查经班查经班变成一个教会活动之一，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呢，我们要进到深处的时候，我们还要明白为什么要查经。查经是增长头颅的知识了，是来用这个渠道做成一个小组的一个团契呢，还是在查经班的当中有一个比较口才好的人，就让他多学一些讲道呢？这个我们在查经里面一定要弄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昨天女博士讲哪个会堂讲得太好讲得太好。如果永生没有耶稣，这个生命就是太苦了。耶稣也是这样讲。
你们下个课题搬到这边，这个稍微很大的帮助。
好。
你们现在搬的可以。
现在搬怎么样？
现在搬可不可以？
可以吗？
好
好。经文怎么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解经。你看耶稣的像在这里，耶稣就是很清楚讲如果一个人进到神的话语他生命一定会改变。他就是这样子讲，你们查经是找我你们查经找我，如果查经不是找耶稣基督的话，那个查经法，那个查经的态度就可能变成一个教会的活动。所以在研经里面我们是一定要从这个渠道来去看，无论我们看什么书卷Norman Geisler 有一本书叫做 Whole Bible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Survey， 整个66卷书都将耶稣基督为中心我好像今天没有带来，很奇妙的，所有的书卷都针对耶稣来讲的。从这个查经的源头，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按着圣经的原则一步一步的去查呢？有很多我们在开始查经的时候通常都是什么主题的查经，是不是？ 一文一答，一问一答，啊，通常就是哪用哪个经文来解释哪一个事情哪个主题就停了，啊，这个主题时的查经哈，基本上是跨了很多功夫才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基础跑出来的主题的话，可能我们对整本圣经整个图画就不能够完完整整的去配下来。有很多神学当中有很多 problem message or problem scripture，啊，当中我们如果只是抽一两三节来讲 problem 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从整本圣经来看整个大前提，但是如果从大前提来看 problem 的时候，我们解决个 problem 就比较容易哈。我现在啊，因为没有时间来列出啊哪些的 problem passage 在哪里，它是哪个大前提的当中，我们研经一定要从书转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呢？好像弟兄写一封信给我，大概有 5-6 pages，但是中间有一个人就拉 page 3， 中间里面有几句话就讲出来，就说这个就是这个人所讲的意思，你觉得公平吗？不公平哦。所以从看书卷的时候啊，就容易看整个神学观，整个圣灵所带领这个作者所写这本书的原意在哪里。好像约翰福音整个福音书啊，只有一句话，就是21章，要你们在信耶稣基督的人懂得你们有永生。所以整个福音书都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讲到让我们相信的都明白耶稣是我们的永生的确据。然后呢，从那个书卷的研读之下呢，我们才开始研读这个主题的主题之下呢，才分析这个研读的每一节每一进节。如果我们从下面哈，从下面先开始去看的时候，没有从书卷来看的时候，我们所看的真理啊，所看真理一部分一部分，如果从书卷来看才分析到 detail 的话，我们看的真理就从很广泛的明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的 problem passage 就没有这么多了。也是我们常常碰到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多好像矛盾的雅各书跟罗马书，为什么好像常常矛盾的，其实两个人讲的都是一样，只是不同的角度。罗马书讲的是因信称义，雅各书讲的是成圣的生活，所以两个角度看啊，看经文的话，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但是两个都是一样，角度看法不一样而已，神学是一样的。然后呢，从这些分析研读所生出来的之前进到圣经里面，昨天女牧师也讲嘛，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圣经有一段时间叫正典，是不是 canonicity？ 正典是你晓得是什么意思？ canon canon 是什么意思啊？曝光了是吗？
就是圣经里面实物是圣经的内容。
对，你讲的是内容里面所包括的正典里面啊出来的一个东西。那正典这个字哈，本性的 canon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尺度标准啊。圣经哈，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的时候，我说这个是白石的。If there is no absolute, this is relative. 是啊，你从你角度里可以说是白。但是如果有 absolute 的话，就不一定，这个是黑，不是白。所以正典整个意思，就是初期教父将整个书卷书顺归立一个书卷啊，一本书来变回一个别绝对性的 absolute book。For Christianity， 所以他们用这个字 canonicity， 也是圣灵所带领、所牧示，而且是带领整个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将这66卷书来包出来。有些人就问：那你怎么晓得其他的书不是呢？他们当然有原因了啊，他们是刚才用我们 那个图表讲，如果凡是书卷里面哈，不是指着中间哪一个的话，啊，书卷，那本历史书，都不放在 canon 里面，所以66卷书，在现在的圣经来讲已经是完全。如果要启示的话，不要从外面找了，只是在这里已经有了。如果我们发梦看见什么时候，第一件事情要看的什么？看圣经，究竟这个梦是讲什么？梦里面跟神的话语的计划有没有配搭？有时候我们在国内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哈，因为农村嘛，有一些的在信神的时候，他需要很多起始，很多神职。啊，我希望神也用这个方法带领人信主。有时候我听到他们很多的见证呢，说常常听到发梦时候见到白色衣服，啊，听啊看一个白光，啊，就当见白光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所以他的信仰就建在白光、白色衣服里面。读圣经呢，只是安慰一下。啊，如果读经读到字不喜欢呢，就翻到另外地方去看。这个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所得的启示从哪方面来看圣经。最后呢，我们带到他们去查经的时候，有时候他觉得我以前所相信的是不是跟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问这个问题，懂得问就可以了，懂得问就可以找到里面哪一回。所以有时候他们要求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留意他们的得救的见证在哪里。有很多都是因为看见别人的母亲因为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得医治，所以我信。有一次我也生病，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也得医治，所以我信。但是有一次耶稣不听了，那怎么办？不灵了。他们的信可能就基于这一本，没有在心经里面建立究竟心里面所讲的救恩在哪里，然后才谈到福音。没有这个根据的话，他在信仰圣经里面的正圣就一定有很大的拦阻。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哈，如果要清楚接受圣经的绝对的权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圣经传流的历史在哪里。首先李牧师很清楚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这来运行的，无论是创造树木也好，人类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启示录实际上很清楚讲，一切都是按着他旨意所做的。所以神的旨意是开头，怎么去启示呢？当时有很多方法，就约发梦，亲口跟你讲，天使来见到什么的意象。此事之后呢，作者要写出他得着此事的东西，是不是加上人的手笔了？那叫什么？那就牧师了。当这个人在他的圣格历史背景文化写出他手笔所写的，圣灵在当中帮助吹气将他所写的没有离开神的话语的，就漠视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有些神学家哈就很刁钻check 一些是滴滴我我 as apostrophe as 是完全没有错哈，这个东西不是神的话语里面所注重。神的话语最注重的是不是整个牧师的话语是不是从神而出。有冲突的可能是我们将整个图画看不清楚。如果有一些的神学家特别讲到福音书因为福音书的前后所描写的有时候时间不同，描写的东西有时候多有时候小，是不是好像我今天所看的前面有几棵树嘛有几棵树，有些丑有些草，在同一个场合我是马可我写的，然后约翰在哪边看看见的树木可能也不是一样，但是他从哪边看嘛，但是地方一样，发生事情一样，他看的人数看的事情可能有点不一样。如果我们从历史观我们晓得这个不是冲突的原因，这是看解经的角度从哪个方向来讲。所以解经如果不从 作者里面的背景来去解经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啊，从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背景来去解释神的话语了。然后呢，所牧师的道，经过圣灵的带领，带领一些的教会的领袖来保全书卷的全备的时候，我们就叫正典哈。正典出来了，还有一个翻译，还有一个翻译。第一 ，revelation； 第二 ，inspiration； 第三 ，preservation， 保存。翻译的过程，历史的过程，就来到保存啊。最后呢，我们来到这一年代呢，我们圣灵领袖圣灵的教导是 illumination， 启道，因为圣灵的工作，将牧师的道放在我们的心头里面，牧师圣灵就带领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理啊。从这个角度哈，我们就开始找一些方法，找一些方法去明白究竟这一句话，这一些东西是从哪里来，我怎么去能够明白这一节了啊。这个图画哈，我刚才看到一个姊妹哈，在上个礼拜所赏的根本就是一样，是不是？这个叫归律法啊。归律法的基本上的概念是将整个经文很清楚的去看一下，看了之后呢，从所找的资料去找一些根据，根据什么？就是研究了历史在哪里，语文在哪里。研究之后呢，最主要的还是将研究的出来的原则来应用出来。这个整个是 OIA 规律法哈，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个。它规律法的基本上的来源哈，是从一个教会一位的殉道者哈，他是 John Wycliffe， 他将当时的教会的一些的解经的方式很清楚的哈来抖进这讲。如果一个人能够不单只是读圣经，而且会问问题，问什么问题呢？圣经里面有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有什么人物？在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内容在哪里？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看的事情就越来越进入里面。如果不问的话，我们就不会问以下的事情：文化、历史、背景、语文。字义解经哈，就是用这个条件，将圣经的字句描写了文体、历史的背景，与其当地文化的因素，以字面的正义做解经的基础啊。我们常常听到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是用这几个方式来解释。我想问一个问题哈，你们解释怎么叫就是 hermeneutic 解经学是什么意思？解经学是什么意思？有关于解经 ，OK， 很好。detail 啊，内容啊，解经圣经的学问，解经圣经的原则。但是查经呢？查经呢？查考圣经、研经，用什么基本的基础？圣经学。所以两者的分别是节点。神学院的念的是什么？圣经学，但是不能够达到我们教会里面，又只是帮助他们在解经。如果真的要去每一个信徒可以解经，我们就要研究什么研经法了，查经的方法。但是查经的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晓得什么叫圣经学，圣经学里面的原则在哪里。在这里呢，我们用很浅白的啊，本来是很深奥啊，如果在神学院弄得头昏了，也不明白他讲什么。我们就用几个很基本的字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它里面的文化，有时候我们就怕，一讲的文化是讲什么？啊，原文希腊文，这个要跨时间，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很多电脑的原简，有的研读本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问题。好了 ，historical 历史，我们要查圣经要用很多的参考书的原因哦， 都是因为要看当时的时候所发生的背景的特色在哪里。所以在神学院不单只是念那种圣经啊，还要念什么西方的文化，希腊文的文化啊， anthropology 人类学，很多东西都要帮助这个明白 historical factor。 culture 也是一样啊，文化也是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问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才会结束到。通常我们查经如果不问的时候，一直查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带查经的会替我们解答就这样子完了。我们不会问，我们只是等，然后看到有一些经句我们喜欢，我们特别背诵下来，特别去唱一下，但是里面整个图画还是不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问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就出来了，他为什么这样子不明白，没有，我们就查书了，来找出来。所以研经是很花功夫的，很多人不喜欢研经也是这个原因，太花功夫。但是如果花功夫出来的那个喜乐啊，是别人没有人可以拿去的。原因当你晓得当中的真理啊，好像李牧师讲那种的上破树，哎呀，我是第一次听，太美好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上破树，真的是生命树、分辨贤恶树跟十字架，哇，就是这样哈，太美好，它解经出来的，是吧？从原名解经出来的，如果不解经就看，就是这样子嘛，两破树就两破树，还有什么三破树？它就解出来，看得很清，整个历史、整个圣经啊，都是在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里面所包含出来的。解经带领我们进到圣经里面的深处。如果没有解经，我们常常停在一个 spoon feed。国内的传道人没有办法去研经，又没有门路嘛，他们怎么办呢？眯上眼睛祷告，灵修，明天都出章，明天去到教会里面讲到，就讲今天的灵修就讲章了。危险不危险？啊，好危险啊，好危险！有时候好的人品比较好的，背景比较好的还可以 check。如果刚出来哈、啊，就是啊，我要做领袖哪一种？领袖出来讲到，找很多很多不健全的道手带领出来的人群，就出了很多毛病。所以从这个问问题跟哪个历史的背景配合的时候，我们呢出了这两个严禁法，一个叫规律法，一个叫演绎法。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规律法是从我们问很多的问题啊，好像这一个班房里面我们有几个人，四五个，有几个椅子要查，是不是要数了？有几个灯要数了？有多少弟兄，多少姊妹，花时间要数，要看，要数。我们来这边干什么？看耶稣，是不是眼睛里面看耶稣？然后我们在什么时候？两点到三点半，然后有个 break， 是不是 ？OK。然后之后又第二堂，是不是？将这些所有的资料摆在一起，做了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干什么？一直学习眼睛法。没有灯我们看不见，没有椅子我们不能坐，没有人我们就不能。不讲了，啊，没有其他的没有 project， 我们也讲得不清楚。所有东西都有 relationship 的，有东西将整个主题带出来了，这个都是规律法。我们不晓得我们这群干什么，人家进来就是问你们干什么啊，这个房间不错啊，巴巴巴就问，找到答案啊，原来你这批人是在这里做什么东西，规律法。好了，规律法之后找到主题了。就将这个主题里面所分出来的东西呢，做一个不同的什么主小分题也好，主题，这也是我们通常带领查经班里面分享出来的三点。讲到是不是三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都是从很甘心的规律法出来，然后再演绎法的答案。所以没有规律法的态度，我们所出来的演绎法一定有错误，因为中心思想 不完全。好，人来看，没有问得清楚，看解批人哦，可能他们是开会。That's it， 不 detail， 不晓得是干什么，他不问嘛。但是如果问的时候，哦，这一批人是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啊，一个研经法里面的一个课程啊，在学习研经，然后在学习研经当中啊，小问题怎么样？研完了之后了，就出去了，其他教会里面做什么东西啊？他在哪个地方做什么东西？啊、然后在这办房里面呢、这些遗址就没有用了，就安排不同的分题来解释整个主题所出来的。我们的心境原则都是从演绎法出来的。首先要有规律法的态度，然后才能够有健全的演绎法的应用。如果没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研经啊，就只是停留在头颅上哈。我看见有一些很深度的研经哈，一个句子有一些的主题的经文哈，有一些小分题的经文哈，然后又打个圈，又打个啊，你找到什么东西出来？找到了，你怎么用？你怎么用？如果懂得用是好，如果找到不用的话，这个查经法也是失败的。最主要我们还是要应用我们所查出来原则，所以规律法跟演绎法是彼此配合的啊。今天我们在查经班里面，其实我们带领查经的千万不要讲到，我们带领查经的是问他们去找问题，今天什么事情发生啊，讲一大堆啊，有什么人物，那他就讲一大堆，那帮助他们将这些资料放进去，他们究竟在这里干什么？耶稣在当中里面究竟为什么要他们做这个东西？这些的问题答案是他们找的，不是我们讲的。他所得着的是他的，如果只是听，还不是他的，是人家消化然后灌他，可能不消化在里面。如果是他自己嘴嚼的话，是属于他的，他研经他查经就有味道，就有兴趣。所以我们带领查经千万不要放纵他们，要他们做功课，要他们回家先看经文，回来我们一起来研究啊，不讲就问问题。有时候问问题有时候不回答，你怎么办这怎么样又变为讲道了，是不是啊？所以研经实在是有个条件的啊，有个条件要求学员在回家之前啊，一定有个预备啊。这个心态在带领查经至研经里面啊，一定有一个啊基本的条件。好了，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自意解经哈。这里有广东人嘛哈，可以念一下国语念。
国语啊，可能不能念，
可能
是国语没有。
OK。
啊，国语很难念。
就用国语嘛，用广东话嘛，你如果听得到的话，
广东话听不懂，我试看国语，不行的用广东话。大哥你好，到了美国姐姐大学读书已有三个月，干词，采写系。那个这个字往那念，好见怪，啊，那个那个，猛进怪，自离开起的机场之后，便开始演诗诗，
演诗诗，
对对，过一会儿已经有滴，舍得香港，和家已过了三个月，已习惯了这边生活，香港仔滴。适应能力好强，死，我就这么念，这样才能讲话呢。死，开车，死单低，但低英文，仲未曾完全搞定，不要再念了，很困难，
很困难。好，我们解禁，
全部用广东话。我而家同一個鬼仔做 roommate， 佢讀大學，我讀工商管理， 佢全民大眼鏡又斯文，我講啲話題成日都係平唔平，有冇得賺？佢話我好似 Yankee 老咁市侩，而佢哋被人話翻叫做 Redneck， 不過好得意，好幾好人，成日帶我去遊車河。我而家餐餐都要食飯堂啲鬼老嘢，冇嚟味道。難得有時佢車我去食中國菜，連入麥當勞我都唔知幾開心。而家呢邊天氣好熱，冬天冇機會落雪，要見雪便要等放假時去北部遊，所以聖誕預備約埋啲朋友去闖一闖，也希望有人寄錢支持我，資助我，明未？好啦，同我話我寫埋啲雞爪字，要收不了，有空多來順帶聽名字。
OK。我们假设哈，这封信是2000年之后，在某个地方找到的，啊，在某个地方找到，不是在美国找到，可能不晓得。人家看见这个语文，哎呀，什么怪怪的，从哪里来？就是 library 找资料哈，原来找到哦，几面的里面的信里面的内容哈。好了，信里面内容最主要是什么？
You see?
This is a difference. This is different. 因为那明白哪些文化人一看就晓得。还是对这个文化不明白，还是从慢慢来看这个事，就是哈好啊。最主要的是要钱，但要钱有很多话要讲嘛，讲很多事情。好，这个人从哪里来？香港。你怎么晓得？起的机场也讲香港哈。还有什么特别讲到这个人是从香港出来的？文法是香港的文化。哎，又深一点了啊，明白这个。还有没有？香港腔。对，而且他的写的语文哈没有价值的，半中半西。也是香港的一个文化之一哈。好了，这个人在哪边念书啊？美国。美国哪啊 ？detail 了，只是的在大学什么地方？南部。为什么？你怎么晓得？啊，很热。还有什么？
到北部。
到北部哎。You see, this is the resources 啊。好啊，你那里面呢？人家说是 Yankee， 什么是 Yankee？ You know the culture, that's why you know it. 不晓得就要问，为什么叫 New Yorker 叫 Yankee， 不是 baseball team。 是以前南北建的时候啊，所出来这个化名啊，你 nickname。 You know redneck 是什么意思？ redneck 是南部的。为什么他们叫 redneck？ 因为以前啊，南部人是 pick cotton， 晒上整个 you know neck 就是 red， 所以就笑他们， oh you redneck from the southYou have to do study， 是不是？你要做 research， 整个封信就争出来很多了，啊，活了。虽然是没有语文的，但是晓得啊，这个背景什么。那最主要呢，如果你明白这个文化，你一看就晓得这封信是要钱。Exactly， 我们看书卷了，如果不看整卷书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啊。好，我们只是里面有很多美好的字句、美好的真理，它整卷书卷里面了。约翰究竟写的为什么写这个？谢巴罗啊，作者为什么写了卷书？啊，然后彼得为什么写了卷书？啊，保罗为什么写？都是要看整卷的书才能决定的。决定之后呢，我们就一铺一铺的抽出来，拿哪个真理，拿哪个 culture， 拿哪个东西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This is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很字面的，很字义的。OK。我们是不是要休息啊？哦，还有时间哈。哦，我的 notes 很乱。好，刚才我们在用字义解经的一些的书顺的例子啊，我们进到神的话语里面看了。 在归律法当中有三个大范围。第一个范围是我们叫观察嘛，哈，观察，观察是问什么 5W and 1H， 有什么事情发生，包括了在经文里面所形容的一些事情，物件、动作、说话、专有名词，然后呢里面的有什么人物，包括写信、收信的人。第三呢，时间，时间是讲到年代了，啊，年代是什么地方？晚间也夜间都会问这个问题哈。然后地点，在什么地方发生？历史的背景在哪里？写作的背景是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哪一个形容当中发生？原因啊 ，why？ 然后呢，事情发生的经过。啊，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思考。然后才查根据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条件，在这个 observation 里面哈，我们问越问清楚，问成 detail 就越好哈。我们用马太福音28:16-20，十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开启问里面有什么人？门徒、耶稣，十一个，还有呢？还有啊，啊啊！一会儿有人疑惑，还有了，有你们吗？你们是指谁？还有了，我是谁？这是 interpretation 啊。OK， 问的人物差不多了。地方在哪里？加利利。地方呢？什么？啊？地方呢？世界。世界在哪里？没有写哇。啊？是哦，世界的末了。OK， 世界。是是是是。
约束约的一个约定的。
约定的山上哈，是不是啊 ？detail 啊，很 detail。这个我们就要查约定山上是指哪一个啊？我们有人说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橄榄山啊，现在还不晓得，现在还不晓得哈、啊。还有没有？第一点，天上啊哈呵呵，这个也是地点嘛哈，越来越清楚。地下也有哈，地下。好。什么时候发生？复活之后。 OK， 有没有时间？还有没有提到时间的啊？世界的末了。 OK， 常常哎 That's good 啊 Always and often 当我们进到分解的时候，我们就查这个常常什么意思，我们就抄书了。 Not often is always 女博士也是这样子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做这个还有没有？没有了哈。动作了啊，去拜疑惑，疑惑也是动作哈，疑惑也是动作，算是吗？一个 word 哈，说，近前来，次，啊 ，action， 还有了， 是的，吩咐、教训、遵守，哇，很多、啊、同在。This is all action. OK， 差不多哈，差不多。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啊？Okay, that's another observation. 还有人疑惑，阿姨，你要问哈，问那个前后的问题哈。还有疑惑，还有人疑惑啊？但是这个疑惑的人是不是为着他们，然后约他们去了 ？This is the question. 但是 observation 你可以拿出来，啊，可以拿出来的。还有没有？西门都去加利利。这个是原因吗？啊？啊？他要什么？他要大水？你做 conclusion 了呢？吩咐哈、啊，告诉吩咐他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哈、啊。第一，我们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啊哈？然后呢？耶稣特别。针对是讲什么？向他们说明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耶稣，最主要是看希望他们晓得明白这个复活的主现在身份在哪里，然后才有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记得吕牧师也讲吗？所以啊，通常都有原因，原因是耶稣要他们明白，啊，要他们明白他是谁，然后呢，有什么，有菜式，有菜式，要他们做一些东西 ，OK， 怎么发生？整个过程哈、啊，都是刚才我们已经分析哈、啊，约了他们去到一个约定的山上，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哈、啊，跟他们讲，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好了。我们将所有东西都摆在一起分类哈啊，这个是人物，这个是时间，去解释了，解释就比较跨时间啊。
一个问题，现在我看有一本书讲的两个 H， 就是另外一个是另外 H 是 how many 啊，还有 how 这个 degree 啊。
哦，嗯，其实观察哈。
因为这里没有描述程度的，比如说。
哦，没有，对。但是你在这边哈，你在观察当中，你就讲字面里面所看见东西了，在解释里面呢，你就可以将深度出来了。
观察的时候不需要看它的。
你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啊，都可以，因为有时候的程指示东西写出来好了。当解释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经文里面的句句的组合在哪里。可能这一节里面哈，好像啊十九二十其实只是 only one statement。好，我们看原文看英文哈就清楚了，只有 only one statement， 我们就晓得当这个 full sentence 里面哈，里面的 grammar 是描写什么哈？举个例子哈，我不写了，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所以你们要去哈。That's the full sentence like this。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都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 full sentence 里面，只有一个 main verb 是在哪里？啊 ，main verb 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make disciples。这是 main verb， 然后呢，其他动词是 subordinate， 帮助这个主要动词。怎么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第一，我们要什么？去，我们要去。然后呢，奉圣子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是，意思是什么？先带领他们相信耶稣，然后带领他们接受。耶稣所吩咐的随你、啊、这个是预表，然后怎么样，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怎么 遵守我啊。如果当使命哈，如果几个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告诉他们，这个大使命就好容易办。你跟我就可以到街里面大叫大喊，我们就完了啊，神的话吧。但是如果教训他们什么遵守就很麻烦了。That's why 如果 Great Commission 啊，大使命只是讲到使啊去将福音传到地极的话，只是猪的开始。耶稣要的是门徒，不是信徒。这个对我们的宗教信仰有很大的分别啊。如果我们只是得着救恩就停在那边后，我们还没有做到在这个人身上的大使命。所以 make disciples 影响我们整个文化，影响我们在行道生活上的所表现的态度，而且在研经、在侍奉、在领人归主的态度也不一样啊。因为这一句啊很清楚讲到整个句子，耶稣要人做主的门徒，怎么去呢？首先要传福音，第二呢要将神的话语好好的念好，然后帮助他们实现出去。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真的是参与大使命的话，我们的装备是很需要，是不是？有没有人哈、当中有没有人在你信主之后有人栽培你的，请举手。感谢主哈、姊妹不一样，是不是很不一样？有人信主没有人教顾，没有栽培，好苦啊，好苦啊，要自生自养，好苦啊。如果懂得生生的话比较好啊，如果就是乱跑的话，兜了几十年了还是在兜圈。但是有人栽培就不一样，路越来越看得清楚，是不是？越来越清楚啊，我的救恩不单只是在这里，我还有很远的路，很光明的事情要去做。但是如果只是停在这里面，我就等上天堂的话，哪的生活就很苦了啊，苦得不得了。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讲吗啊，你们不要效法世界哈，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嘛。我们20岁信主，20年都是受的 secular world 的价值观在这里。以前我听到基督徒讲话牧师讲道有人拍那个单张给我，都是我价值观的以外，好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他信了主了，心灵里面有圣灵的帮助哈，帮助我们将我们听到的道放进炉坎里面。如果信了主还是以旧的价值观来行事，就没话讲。虽然生命里面是新的，但是行为是旧人，啊，这个人也不能享受什么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是如果这个人哈，一边听，一边将这神的话语啊慢慢取代 90, 10, 80, 20， 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明白 secular value， 但是我不做。有人说牧师不应该晓得这个东西，如果牧师说我不晓，他说不晓得这个东西是骗你的。牧师什么都晓得，所以他不做， because all out here， 因为神的永恒价值观在这里。一个行道的基督徒就希望将这个东西啊放在这里。如果一个只是得救的基督徒，但他的价值观还是在这边，你讲什么道也好，都是一样栽培吩咐他们去遵守，就是将这个价值观呢放进他这边，希望他以前的他今天所看见的价值观就在只是心体以外，他应该晓得明白，但是不是影响他一生的方向。所以在查经里面我们看到大使命的整个主题的话，我们做事情就不一样了，凡事都是与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有关系的。如果我侍奉不是与大使命有关系，我要 check 我究竟忙什么。Am I really related to God's mission， 还是我是做教会要我做的事情，不一样不一样。教会要我做事情可能与大使命可能是只是这个忙，但是我们的心态进绝的话，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可以达到大使命。但是我们要明白整个过程我们首先先做主的门徒，还能够进到大使命里的时况。所以研经 看出来神的使命在教会里面很清楚。我们看见有很多教会几十年都是一样的，我们在马尼拉哈看见有很多很传统的教会，马尼拉很多很有钱的，有啊的中国人，哦，有钱不得了，如果你上次第四届的华府啊，一两个人就包起了整个华府的几百万，啊，哦，呼呼荡荡的穿的衣服，我看都很漂亮，他的教会几十年都没有增长过，他们很传统的，要请个很大很好的牧师，啊，有一些的传道人要穿的整整齐齐的，有礼貌，有什么，但是从来没有讲到出外舍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信息，只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之外呢，哪个信了主的人不晓得干什么？所以在这个查经的当中啊，带领整个教会的方向，当你们有机会去到另外地方来建立教会、建立查经班的话，如果你离开这个使万民做主门徒，只是因为有查经班、有 fellowship 来建立的话，你就忙了，你不晓得忙什么。但是如果是因为使万民做主门徒，我就不怕数目的问题了，我只怕我没有做到神要求我要做事情。所以因为查经带领我们更加明白神的使命在哪里，从这个分解当中了应用了，在明白这个原则当中，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找到很多不同的原则，究竟在这经文里面有什么榜样要遵守，诫命要遵守，错误要提防，这些东西可以问哈，问不同的。那最主要呢，我们要将我们所查到的原则应用出，不应用的话，整个查经就没有用，而且看见这个永生的话，我们也没有得着益处。Break time 啊，这解经里面，我们是根据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背景和它的语文的方式来明白经文里面的真意哈。但是呢，这解经是个系统来的，系统当中特别针对语文的方面的话，有一些语文我们一定要明白晓得，在那个文体上哈是比较复杂，我们就用很浅易的解释哈。在某一种的文体当中，有文体叫隐喻式的文体 figure speech， 今天我们看以斯解书、但以理书就有很多这些 figure speech 了。所以解经最大困难就是解经啊，我们就今天就要碰这个啊。当我们面对这些的隐喻式的文体当中，我们怎么去确认它们是什么，也要用什么角度来明白它里面的意思。我们扮演一个角石，就将20多种的隐喻式的文体的语气啊变为5个语气哈。我们叫这5个文体叫诗经家属，好，诗经家属有预表 type 哈，预表有隐喻 metaphor， 有直喻 simile， 有比喻 parable， 有寓意 allegory 哈。你这个你先不要管哈，我先讲这5个角色啊的成员是什么。好了，怎么去分别这5个角色呢？在经文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智玉是这个诗经家族的小弟弟，他就比较单纯很直，讲说话很直哈，常常在圣经里面看见正如、就如、就是、如、好像这些字眼呢，就差不多都是这种的文体了。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是不是羊？不是。但是他用几个方法来解释我们是迷了路。Function 啊，用这个文体是解释真理中的 function 哈。Function 有些不用字义解经法来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的字就很妄想了，有些我们像什么像什么哈，就完全跟这个字义解经拉不上关系了。另外呢，罗马书12:4，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是不是一个身子啊？不是啊，我们是个体啊，是不是？但是在形容在 function 里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肢体。如果没有这个自己解经的态度的话，我们就是用基督身体来做这个在这个图画了。但是有这个话，哇，我晓得这个是 function。 有什么事情我们不强求不强结了啊？里面保罗讲的是用这个 figure of speech 来讲到恩赐彼此配搭的用处啊，恩赐彼此配搭的用处。另外呢，家里面的小千金哈，隐喻他是比较女孩子嘛哈，所以妄想力比较强一点哈，跟他的母亲差不多啊，但是比较母亲比较复杂一点。常常用的句句呢，我是啊，很直接哈，我是，你是，经文，但你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在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掉在外面被人浅答了。你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光，也当怎样照在人前。我们是不是盐？是不是光？是不是啊？不是，但是我们的 function 是，我们的功用是。为什么我晓得？因为这个是 figure speech， 圣经里面是用这个隐喻的方式来描写我们是带着这个功能在世上里面代表耶稣基督的。好了，这个是小妹妹。那哥哥怎么办呢？啊，哥哥好大好多的争议啊。他在这个预表的角色当中，他扮演很多的角色啊，很多不同的方式。预表最主要的哈，请留意哈，太最主要的是将旧约的一些的东西来预表将来在新约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救恩。特别留意哈， type is metaphor， 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被一些东西来描写将来新约所表现的救恩，他是谁。好像耶稣是不是神的羔羊啊？是不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那神的羔羊是什么？以前旧约献祭哪个羔羊所代表出来的救赎，所以他都代表着羔羊来做个代赎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看见，哎呀，羔羊羔羊， That's very visualized。 但圣经里面只是讲一个 figure speech 哈，这样耶稣救赎的功能是在这里。我们一步步来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引述旧约立主所犯的毛病作为警戒，算是预表文体之一哈。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看看是讲什么。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哈，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嘛。好，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解释是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二世，像他们哪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于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客，喜乐欢神，我们也不要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血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灭的所灭。他们作欲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经是警戒我们这牧师。保罗用什么东西？保罗用什么东西来提醒新约的信徒不要乱来？在旷野中的子民 ，It's a type， 好，写个为什么我们晓得是 type 呢？ 因为他很清楚讲作为禁忌 It's a type、啊、英文原文来讲是 It's a type， 中文简直是 It's a warning， 但是在英文来讲是 It's a type， 你们要小心，不要像哪一批人一样。另外呢，在这个预表有些事情发生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讲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食，人子也必怎样被举起来。哪个旧约的蛇是代表什么？啊，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当时的蛇哈，举起来，人家看见哪个蛇的时候，
蛇
就被就得医治。都得医治哈，当时旷野哈，那个旷野的时候啊，甚至要摩西举起的蛇，如果子民看着蛇就得医治。耶稣也是被哈这个的啊，当时摩西的事件来预表哈，来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被举起十字架里面所带出来的救赎。It's a type， 为什么我们晓得 It's a type？ 因为圣经里面自己讲的。有人说约师哈，旧约的约师哈，就是耶稣基督的 type， 对不对？啊，旧约的约师就是新约的，就是新约的耶稣，对不对？ It's a type， 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又没有讲嘛，没有，经没有解释嘛。我们可以用在 application，但是我们不能用在解经方面 ，apply 它的用意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够做着一个神学观啊。以前的约师，就是今天的耶稣了啊，哪一种的 type？ 但是呢，会幕啊，我们刚才就会讲会幕 tabernacle， 我们看一下哈，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传备的帐幕啊 ，tabernacle， 不是人手所做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旧约旷野里面的 tabernacle 是指谁 ？It's a shadow of Christ. It's a shadow of Christ. 整个会幕里面的献祭啊，哪个部分啊？拯救的方法，耶稣基督临在人间怎么去被啊被挂啊？怎么去在十字架里面做个代赎的工作，整个在会幕当中将耶稣基督救赎显明出来。This is a type， 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讲 ？It's list 啊，所以没有 list， 我们不能够抢劫是啊。这个啊，亚伯拉罕就是天父 ，is a type of 天父。You can use it as application， 但是不能够做这个解经的方式啊，因为这个是 figure of speech。啊，还有啦，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住在人间的原名呢，这是用 tabernacle 这个字眼，好奇怪了。如果我们真的在研究字眼的话，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所被被钉哈，然后在那个代赎这一哈，在保罗所讲的这个 redemption， 跟以前旷野里面会幕很相似，所以很多旧约的 scholar。特别研究 tabernacle， 有些人就特别做了 tabernacle 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代表什么。This is okay， 因为这边已经讲了，所以里面是 list out tabernacle 就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救赎的方法。Okay， this is a type。因为你哥林多前书五章四节，因为我们逾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表现什么？在会幕里面的羔羊。It's a shadow of Christ， 因为将来耶稣就用这个逾节的羔羊的表示来预表救赎的方法。为什么我们晓得哪个逾节的羔羊 is a type？ 因为圣经里面讲了 ，is list。如果没有 list 的话，我们可以 assume as application。用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跟那个以撒的关系。怎么去献以撒，就好像一个天父怎么将他儿子独生子献给我们，他是 it's not the type。 你可以用这个 application 来鼓励，不能够放在神学观里面啊，但是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可以放在，因为圣经里面 is list。 人物了。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哈，教牧师哈，这节几天长的，亚当来世了以后要来治人的预象很清楚，很清楚哈。以后哪个是谁？耶稣 ，Second Adam， 啊，耶稣啊，亚当第一个亚当是 the shadow of the second Adam， is a type， 因为我怎么晓得 ？It's a list， 圣经讲的。所以在 type 里面呢，有很多啊 allegorical 寓意的一个表现，我们就特别留意哈。如果圣经没有讲到解释的啊比喻啊，不是预表的话，我们不要强解。我们可以做 application， 啊，因为这些东西啊已经 list 的话，我们就可以归类做一个什么系统神学的基础。如果没有 list， 我们放进的话，我们的神学观就很模糊了。待会我们讲 allegorical 的时候，我们将为什么无千禧年跟有千禧年的关系在哪里？为什么有这个两派？啊，这个是 type， 清楚没有？这个是怎么预表的各个哈，比较 energy 比较多的，所以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好了，这个很复杂哈，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哈。这个妈妈哈，啊，多才多艺哈，可以做片道，可以做导演，可以做演员啊。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发生哈。我们念这个经文，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就在看这个。你们只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啊，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月，一月是出于西乃山，生子回炉，乃是夏甲。夏甲二子子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回炉的，但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弟兄们，我们是凭应许做入圣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他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他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思想一下哈，这段经文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思想一下，啊，啊哈，啊哈，像以下一样，啊哈，很多很多，你再多举例。但是哪两个月？一月是出于西乃山哈，另外一个是出于那个，是吧？另外一月是出于哪里？耶路撒冷。那是不是？是真的是啊，西乃山是一个月，耶路撒冷是一个月，是不是？啊？是旧约新约是从哪边出来？是不是啊？为什么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不是真的有上在耶路撒冷是在上面 ？You see？ 是属那个肉体。虽然很复杂，是吧？因为问题很复杂。这个是这样子的，我自己读的这段，让我联想起另外一个耶稣，好像在哪里讲过，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神生的就是，好像要隐喻。借这个来告诉我们这个，我是读了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解释就很清楚了，是不是？
啊、
但是如果真，但是如果、啊、对，但是如果有些人呢、啊，对这个月跟在上的耶路撒冷比较敏感的话，你怎么解释？
这个只是一个代表，是另外一个，这个本身没有特别的或者怎么样说，
就是怎么讲的？
本身高雅，你说
allegorical， 不能够建立神学那边的。It's only the parable to say something out， 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学习生跟圣灵所生的，最主要带出这个哈，律法跟恩典、圣灵哈，这回事。所以有这一章这一些经节出来，但是有些神学建立在这个 allegorical 就麻烦了。我们叫啊什么灵异解经了。这个 allegorical 是帮助我们去看最后哪两节的，是不是？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就清楚，不混乱。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看在上的耶路撒冷 ，Where is it？ 天上是不是？天上真的有耶路撒冷吗？如果人家说，如果根据这一句，他说是有嘛，是因为你们讲有嘛。So what happened？ 千禧年已经在了，当然这个千禧年是在上面的，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办？就新天新地，没有千禧年。This is how they build the theology， 因为那个没有对那个比方啊来做这个根基的时候，整个故事的内容啊就越发越大，有 allegorical 就越妄想越大越厉害了啊，很多事情就发生出来。有些人解释得很美妙的，因为可能 logical mindset， 但是你们跟这个根本没有关系的。如果这样子的东西建立在神学的话，就发生很多问题。如果明白字义解经里面其中一个 allegorical 是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上的对比，也能用很多故事来表现出来，我们就好像刚才弟兄解释就清楚很多，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发生啊。很多无千禧年的人呢、啊，都是因为从这个啊，这个经经文有在上有耶路撒冷这个很 concrete idea 来说，我们将来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没有千禧年。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怎么过？上面过，在上耶路撒冷已经做完了啊，一千年了 fulfill the promise， 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不需要了，我们就开始什么新天新地啊。你们对这个末世论认识不认识啊？有一点哈，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两个辩论嘛，一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开始千禧年呢，还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新天新地啊？都是我们现在末世里面最大的一个辩论。就是我们去到解经的话，原用字义解经的原则，经文很清楚表示出来，这个不应该放在神学的基础当中，这个只是表示一个从学习生的，一个是从圣灵而生而已，就是这么简单啊、哦、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经文哈，解释到哈啊 有关一些的月啊，现在不是神学的辩论哈，不方便谈。但在这个解经方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明白字义解经的原则，我们解经就懂得怎么去看系统神学。女牧师就这样子出来了，她这个会到学跟悟道很棒，因为她从解经出来的，不是从 philosophy 出来的。他讲得很清楚的，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这个是 absolute。懂得解经啊，懂得方法原则的话，他的悟道、他的会道，跟他所明白整个图画就很清楚。这个是我们进到查经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这些的经文，通常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见 ？Revelation， 启示录、以西结书、先知书，有很多预表的东西哈、哦，都发生。你看这个寓意哈，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哈，我们可以找到哈，啊，如同哈，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入圣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如同是什么文体 ？Simeon， 但是我们是不是以撒 ？Functioning like this 啊，功能就是，但是我们跟这个不一样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如同，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还有这一个是自主，自辅人生的，那自是所生的，是彭应许，这个比方两个分，就是两月哈，就是两月是吧？ 这是哪个小签证啊？啊，是的，是啊 ，metaphor。你看，我们如果用这个字义解经的，figure speech， 看解经文就不会混乱。我完全明白，原来保罗是讲哪个圣灵，从学习所生跟从圣灵所生的分别在哪里 ？OK， 最后了，这个是比较容易哈。当讲到比喻的时候 ，parable， 当讲到比喻的时候，通常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的方法去辨认出来是，当耶稣讲比喻，他会解释。啊，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就看出来了，凡耶稣所讲的比喻，他最后都是会解释比喻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老父亲哈、啊、要教训的时候，不讲就讲故事。然后故事之后他就解释哈，这个故事讲什么，这个是其中一个隐喻式文体当中的 figure speech， 本来有23个，我们不需要查怎么地条，我们平常呢通常碰到有五个，哪五个？type 是哥哥metaphor 是小女儿 simeon 小弟弟Parable 是爸爸 ，Allegory 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母亲啊，比较因为他的外省力很强。如果明白这个基本上哈、啊，字义解经的当中不同的文体，我们对任何书卷都不怕，真的不怕。启示录很容易解释的，真的很容易解释，因为只是有多一点点的旧约的历史就够了，就够了。其实说不难，因为不明白就不明白，不要强加。但是里面的字义解经帮助我们看见整个神的计划，在哪个大灾难期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所面对的时间观在哪里。而且从哪个系统神学啊，当解释启示录，我们就很自然会回到什么但以理书第九章，记得我们灵修第一个好，第一个早上我们领受什么？但以理书九章，啊，完了整个祷告的时候，天使来告诉他77个意象，将整个 Revelation unlock， 整个人类历史就在这三节里面就发生出来。我们要看没看？要看一下。好，但以理书哈，第九章第24节。啊，这个也是跟解经有关系的。开始这个领受意象之前，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称神已经定了70个期哈，在当时的亚兰文跟希腊文70个期哈 ，one week 是代表7年，啊，七年，所以 7 times 70是多少？490年，这个数字好像很容易就过啊。我们就看加巴利哈对但以理所讲的预言哈，是特别为着谁讲？24节，记得吗？记得但以理为什么做了个祷告？
谢谢
啊，为着谁？以色列民。所以整个预言啊，OK， 留意哈，整个预言是讲谁？不是讲教会哈。OK，remember this 如果包括，如果我们将教会放在里面就乱了。OK， 就乱了。好了，要止住罪过，垂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奉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生建造耶路撒冷，初令是什么令？我们回到历史的时候发觉尼西米当时受了皇帝可以让他出了回到老家来重建什么耶路撒冷，从哪个时候开始哈？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别有七个期，然后呢和62个期，直在建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年纪代号62个期， 我们从这个建造圣耶路撒冷直到受膏者的时候是多少年？谁是受膏者？耶稣。我们看看一段经文哈，马太福音24章，当时耶稣切炉进到耶路撒冷嘛哈，人家都几名就高兴侯撒呢侯撒呢。24章哈，我在沿路24章第一节哈，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正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开始预言哈，将来在AD70年呢，那个时候被罗马皇哈怎么去毁灭？然后呢，在15节里面哈，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拿醒毁坏可憎的站在这圣地读解经的需要会议。耶稣特别在这个毁灭圣殿的时候谈到谁？ Daniel。 为什么谈到 Daniel？ 70个7，当念到这个预言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连界带好都被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膏者被剪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之中必有洪水充满，没有增建，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在整个69个7的时候 69×7 那个日子当中啊，从出令到受膏者被杀那段日子，然后看见圣城被毁，直到那时候也是为着谁问运作的？以色列民，是不是？哪个 69 weeks is for Israel。 特然之间呢，一次之内他必与许多人，他是指谁？他是指谁？再看下去哈，一次之半他必使自己和贡献执事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果。如果他是指基督的话，对不对啊？对不对？你看一次之半他必使自己我贡献指示。耶稣基督在贡献的事情里面干指他们，这个是对不对？这个他可能就是不对的，可能不是指耶稣，是指谁？拿醒和委外的，醒和委外的。那在这一期之内哈 ，the seven years， 这个人哈，我们当然从新约里面就看见这个人是指谁啊？狄基督，狄基督哈，这个人与以色列民立约，在7年1半的话，他就将这个约毁了，不准他们去贡献，去圣殿里面来去奉献。现在圣殿有没有？还没有。所以这一期有没有 fulfill？ 没有。所以69个7跟这个七是中间有什么？有个 gap， 有个 gap。 我们做这个 gap 我们叫什么？ The church。 奇怪吗？整个 70 weeks 整个预言特别针对以色列民，但是中间空了一段时间。这是我们恩典的时候，直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讲吗？本来哪个不法之子要显现，但是有人干止他显现，是谁可以禁止哪个不法之子显现？圣灵，教会。然后当我们整个教会被提的时候，他出来了。所以我跟你可能不晓得谁是第几度，可能不晓得，因为我们一被提，如果晓得就麻烦了。I just assume 哈 ，assume 我是相信被提的，在前被提的，因为从解经方面完全合乎神的旨意。将来啊，如果有人相信教会在地上受大灾难了，第一，他可能将但以理那个70个7也包括教会在内。很清楚，但以理祷告是为谁祷告？ 以色列民，所以加布利所为你国之民，所以我讲你这个预言。Only Israel, Israel is a special people, 不能够将教会混乱来讲的。但是教会有以色列民在，为什么？因为他信主了，他信主的不是以色列民了，已经属于吧，属于教会，被圣灵重生的一个人。他当然他的国只是以色列民，他是在哪个？他在这个期待当中，他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在解经方面哈，帮助我们看了整个图画，三节，但以理，再在三节里面，整个世界的图画都出来。如果不清楚里面的一些的寄居哈，只是一看，像教会里面也包括什么，我们就很乱，我们就乱得不得了，整个图画都越来越模糊。但是你看，一看见这个，我在翻，不是叫启示录，那去年的灾难哈，就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越来越查，越发觉，哪个不是去年了？当时启示录所讲的，可能只是三年半，因为前三年半是很平安的，因为还有可以去限制嘛。但三年半之后呢，就毁约了，啊，就整个以色列民就被这个敌基督的人哈，要攻，大家人就来了。我们是怎样子越来越看清楚啊？启示录所讲的那个灾难，有以前是讲七年嘛，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可能不是，可能是三年半，啊，要解经慢慢多查一下。所以从这个至于解经里面的 allegorical， 最主要我们要明白旧约圣经的历史。所以我们碰以西结书也好，启示录也好，我们都不怕，有了解个背景的话，所以启示录不难解的时候不用怕。啊，不要特别要属灵才能够明白，圣经是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